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智慧书的第三堂。我们今天要交通到约伯记的第二讲。好，那我们上一次呢讲过约伯记的前面三章，我们现在接着要从第四章然后一直交通到最后。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给我们机会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求主向我们在里面说话，在里面来光照来启示，借着约伯记，主叫我们看见主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你怎么样来恩待我们，制作我们，叫我们更深经历你的爱，叫我们能够亲眼来见你，来遇见我们的主。哦，晚上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约伯记呢在第四章开始，我们看见他有三个朋友来跟他辩论。这三个朋友其实就着人来讲呢其实是不错的哈。那听见或者是知道约伯所遭遇的苦难，那他们就来陪他。那但是呢这三个朋友的特点，基本上他们是在魂的里面，有很多的思想，有很多的话语，有很多的辩论。但是最后神要带约伯是在灵的里面，要他的己能够放下来。那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哈，以利法是凭感觉，那比勒达呢是凭着心思，索法是凭着意志来断言，所以凭着感觉就有点神秘超然的那这些感觉。那凭着心思呢接近是传统的主义，然后凭着意志的断言它是接近是教条的主义。那我们看见它有几个循环，那也就是说在这些辩论的里面，首先要知道说这三个循环的辩论基本上他们站在同样的一个看法或者原则来讲。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在当时候他们所认定的哈，就说你受苦一定是因为你犯了罪，或者是因着你的邪恶。那在那个时代呢，他们会认为说神是赐福给义人使他昌盛，那他咒诅并且刑罚恶人。那我想我们也都听到一句话，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这个好人他们的观念就是你有好报，好，那坏人呢就有坏的这个报应。那所以这是人的一种看法。那从这个看法里面呢，所以我们就来认识到说他们有许多的辩论，就讲到约伯你一定是犯了罪，一定你有什么问题，所以才有这样的苦难。所以第一个循环是强调人是因犯罪而受苦难。所以以利法呢对约伯呢根据自己的奇异经历来断定呢约伯是有罪的。他讲到受苦是因为人犯罪，所以第四章第八节讲说，按我所见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那约伯他怎么辩驳呢？他不承认他有错。好，第六章第十节他说，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人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以踊跃。就我们读到前面三章，其实你知道约伯他是完全正直，在神的眼中他都是一个义人。那他的反应在苦难中的反应也是非常的宝贵哈。那所以呢，当他的朋友来告诉他一定是你犯了罪，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他不承认哈。那比勒达呢对约伯是怎么样呢？那讲到他叫不肯虚伪，不肯认罪啊。第八章二十节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好，所以我们刚刚那个原则哈，看见他们几个大概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你如果是完全人，神不会丢弃你，所以他讲说神不丢弃完全人，那也不扶助邪恶人，表示说你是邪恶人，所以你在苦难中神并不扶助你。约伯是怎么辩白呢？他说人受苦非因罪，他说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所以我们看见一个讲他这一方面的，所以这就是辩论。那约伯呢就讲他这方面的，义人 或者是恶人，他说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的。那说法呢，对约伯是根据前人所说的来断定约伯有罪哈。那他特别要讲到说，约伯看不见自己的罪，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也就是说你的罪啊其实是很大很大的，你今天所遭遇的神其实追究的还算是少的哈，就是表示说你有很大很大的罪。那约伯怎么辩白呢？不义的人为何兴旺？我想他看见强盗的帐篷兴旺，惹神的人稳固，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所以约伯就是取一些这个反的例证哈，人家讲说你一定是犯了罪，所以你有这么可怕的遭遇。那约伯要怎么讲呢？他说你看那些强盗的人，他们的帐篷兴旺，你看那些惹神的人呢，那他们倒是很稳固的，也就是他有很多反面的另外一面的例证。那这就是约伯他的辩白。好，第一循环完了，那就开始了第二循环的辩论，还是一样强调恶人呢他必定有不好的结局。所以以利法对约伯根据他其的经历仍然要责备约伯哈。他讲到说，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说从你所说的就已经定你是有罪的了，因为你不承认你的罪，对他们来讲呢，你不认罪啊，这就是另外一种罪了。然后约伯的辩白呢，他说天地皆见证自己的义，他说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忠保，这是16章19节。神都说他是义的，对不对？所以他有很有把握，他说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忠保。好，那比勒达对约伯讲，恶人必遭到恶报，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那约伯的辩白是什么呢？19章第5节，他说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然后说法对约伯呢讲到，恶人暂时兴旺终必灭亡。他的讲论是什么呢？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所以我想这个说法他也是要接着约伯前面的辩白，为什么这些强盗呢帐篷兴旺，为什么这些惹神的人呢他们是稳固的。那这个对于这个问题呢，他讲到说哦，他们呢恶人的兴旺呢是不过是暂时的，那不虔人的喜乐呢不过是转眼之间的。可是约伯他还要辩白，你看约伯他是一直在那里要讲他的道理哈。他说恶人为何存活，想大受数，势力强盛呢？你说他是暂时的兴旺，但是他看到还是有恶人还活了年纪非常长呢，而且呢享大的寿数，享地上的丰富。所以我想约伯听见他们讲呢，他也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说服约伯，他也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情形。那真正的就着约伯来讲，那我们要看见说他的问题，或者是说神所要做成在他身上的工作，并不是说在行为方面。所以你讲到说神都看他是义人，他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就神是这么看，天上有他的见证，这不得了的事情啊。但是呢在约伯一次一次的辩白，然后呢我们看见还有第三个循环，妄指其罪状。那到这边呢越来越怎么讲呢，他讲到说约伯自义为罪，那越来越就是你一定是你有罪了，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你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所以讲到他是很有罪的，罪孽是没有穷尽的。那约伯呢怎么辩白呢？ 他说二十三章三节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所以他真的知道，或者他觉得他是没有罪的，他不是罪孽这么深重的，人家都这么指责他，他说他宁可要到神的面前啊来辩白，跟人辩讲不清了哈，人是铁了心就说你是有罪的，他说愿神，他愿意神来替他伸冤啊，他要把案件陈明在神的面前。那比勒达对约伯呢，讲到神在人面前难以称义啊，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所以我们看见说无论是这个以利法或者是比勒达或者是索法哈，你说他们讲的是不是也有一些的道理，那其实也有蛮多的道理，那在知识上，在他们的认识上，在道德的层面上，在很多的方面呢，那他们从他们的角度，那的确比方说我们今天来看，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呢，是不是也罗马书也讲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人照着行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的。那但是这是在旧约的时代，在旧约的时代照着行为来讲，那约伯神都说他是一个义人，在行为来讲他是完全正直，他是远离恶事的。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就认识到说，今天为什么有这个约伯记呢，神所要做的工作在约伯的身上，要成全他，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还不是说在他行为上所犯的罪，乃是在他的己生命，这个己是要被对付的，这个己是神所要在他身上工作把他拿去的。所以虽然约伯你看他这么可以说这么好，可是他跟神的关系，我们前面看他属灵的光景哈，那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可是呢，在后面神做成工作以后，我们都要承认，哇，他的改变还是太大哈，那个还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好，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是比勒达讲的话哈，那约伯呢说，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也就是说他等于是说就着良心来讲，他好像是无可指责的，他持定他的意，他必定不放松。那这是27章第6节哈，所以你看见约伯他是一个很有把握的，在他辩白的里面呢，他不承认他是有罪，他有把握他能够持定他的义。好，那我们看见就着这三位朋友他们的指责或者是他们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义人神要保守要祝福，二人呢神让他遇到许多的灾难，所以你今天遇到灾难一定你是犯了罪，你是要悔改。那我们知道说在很多的律来讲呢，到了有一天神他有公平的审判，按着良心审判，按着律法审判，最后按着耶稣基督来审判啊。今天这些审判是还没有到，所以我们看今天呢其实是常常让人困惑或者是不明白的哈。所以在诗篇里面其实也讲到那些看见有些人啊就说吃的体胖啊，眼睛都凸出来了，然后看见有些人在地上想长寿，对不对，看见各样的情形，那里面就非常的不平。那直到他进了圣所，然后看见这些人一生的年日实在是非常的短暂，你在地上的亨通所谓的长寿那也不过是相对的，转眼这些都过去了，好像在滑地一样。直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真的认识这些苦难其实是有它的意义和价值。 那神用苦难来教育他的子民，叫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神没有降灾祸的意念，神是慈恩的意念，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慈爱高过人所能认识的。人看见这些环境，但是神他要看见我们这个人的情形能够被他得着，能够被改变。所以这三个循环的辩论之后呢，约伯有一个结论呢，那他讲到说，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二十八章二十八节说，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那我们看见经过了这三个很长篇幅的辩论，约伯他并没有遇见神。那这些辩论呢，很多就是在魂的里面，在知识，在道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有神秘的，有传统的，有教条的，从这些方面呢，但是都没有办法把约伯的问题解决，或者说能够让他带他到神的面前。那下面有一段约伯的独白哈，自二十九章第一节到三十一章四十节。那这边写到说，讲到己的铺路，也就是说他真正的问题在于他这个己，他这个人的最深之处的一个光景。从外面看他自己也觉得他是挺好的，那但是呢，你看见他第一个呢，炫耀自己。二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五节讲到他过去是怎么样。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讲到他以前他跟神的关系好像亲密的朋友一样。那他讲到别人对他怎么样呢，他说我为他们选择道路，也就是说人要来到他的面前来询问，因为他有智慧，他有知识，人来询问，所以呢他为他们选择道路。那又做守卫，所以人尊敬他，他能够坐在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又如吊上的安慰伤心的人。啊，他像王一样啊，他能够掌权的，那他又像吊丧的，能够安慰伤心的人。就是说不是他，他是去安慰别人的人。你看见这是他过去非常的被人家尊重的，是在守卫的，像君王一样的，他是指点别人道路的，他是能够安慰别人的，那这是过去的他哈。所以他炫耀他的自己，你看见这每一个点哈，慢慢把他的那个己把它表现出来。借着这些环境，好像神一点一点的剥夺，本来包装的非常好，那需要像洋葱一片一片的把它剥开来哈，然后最后把他己生命呢显露出来。所以你看见苦难是一个层次，然后他三个朋友我相信也是神所预备的哈，从各个方面来跟他讲不断的讲，让他最后呢把自己暴露出来。那他讲到现在的我，是讲到他可怜的自己哈，的确他现在的光景很可怜，他的过去有很多可以炫耀的，但是现在呢，三十章第一节到第三十一节，他现在的情形是非常的可怜。现在我心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二十七节说，我心里烦扰不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啊，这是他可怜的自己，是他现在的情形。然后呢，三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十节，那更是把他的己暴露出来哈，他欣赏自己，他讲到美丽的我哈。第四节说，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呢？第六节说，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称度，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哇，当一个人这么完全的一个人约伯，但是当他把己表明出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你看见约伯他能够炫耀自己，他欣赏自己，他能够在这边讲说被公道的天平撑住，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就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约伯，经过了三个循环的辩论的约伯，把他外面一层一层的剥开，他不承认他有罪，他能够持守这个义，然后他在这里呢炫耀，或者说他欣赏自己，就炫耀他的过去是怎么样的。现在他虽然很可怜，但是他还有可以骄傲的，还有很受欣赏的，他的己是非常美丽的，被公道的天平撑住。你看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他在神面前，你看他约伯讲这些话的时候啊，他是从他的深处啊非常真诚的讲的，他不是讲一件虚假的，这就是他的感觉。但是这个感觉呢，把他的己生命暴露出来，己生命。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多时候，到底我们的己生命是如何，常常藏得非常深的，非常深的。很多时候我们跟随主也觉得好像好多年日了，但是还有很深的，其实需要神来光照启示，需要神来对付的。我们从约伯记里面，你看见一直到了第三十章，那约伯呢，他自己认为他是能够在神面前站得住的，站得住的，那神是可以来证明他的纯正的。好，下面呢有一个年轻人叫以利户，这刚刚三个循环的辩论是三个朋友，那这三个朋友呢，无论是以利法、比勒达或者是索法，讲了非常长的话，他们的重点或者他们的原则就是讲到一定是你犯了罪，所以你遭遇这些苦难，如果你是义人，神不会让你遭遇这些苦难啊。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论点哈。那这个以利户呢，他讲到苦难呢有他的益处的，他要让他知道说苦难呢是有神的美意，那为着教训要成全他的子女的哈。所以我们看见以利户讲的比三个朋友要高明一些，要高明一些。那以利户所做的事情呢，他在神的面前呢为约伯好像预备一条路，他准备约伯的心，那叫约伯能够直接听见神的声音，那这个是以利户所做的。所以到最后面神责备那三个朋友，他并没有责备以利户，但是以利户呢也还没有让约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他预备好了，后来神亲自来回应。好，那这是后最后一个是神他亲自的一个工作。好，我们看见以利户的第一篇的讲论，他有三篇的，第四篇有四篇的讲论。那第一篇是解答他第一个困惑，那他的困惑是什么呢？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了你的言语，你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现在我里面没有罪孽。那约伯非常的困惑，我明明是没有罪的，但我为什么还是遭遇了这些呢？我的朋友都说我是有罪的，但是我明明是没有啊，我是无辜的啊。那他怎么样回答呢？你这话无理，因为神比世人更大，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也就是说，你今天一直要辩说你是没有罪的，他以利户告诉他说神比世人更大，你不能跟他去争辩的。所以前面你看见他要在神的面前来有一个公道的天平，那他要把他的案件呢陈明在神的面前来辩白啊。他说神比你大的太多了，你不需要的，神都知道的。那第二个讲论呢，解答约伯的第二个困惑。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言的，我虽无过 受的伤还不能医治。那同样都是在约伯里面的，他是公义的，但是神夺取他的理。好，那34章第10节，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那原则来讲，以利弗呢，很多的观点跟前面三个朋友也有相似之处，那他们都是认为因为作恶的人呢，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报应，按神所做的来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啊，这是他们一个共通的一个看法。那第三篇讲论呢，他讲到他的第三个困惑，35章第2节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同样约伯的困惑。那然后呢，他告诉他说，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那以利户主要让他看见神比这一切都大，你要向天观看呢，他高于你的穹苍。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他从手里还接受什么呢？也就是说，今天约伯他有一个困惑，所以他要跟神辩论。那今天为什么他是公义的，他却遭遇这些事情？那以利户要让他知道说，神等于是神有他的主权，神比一切都大。你所做的，你无论是好你是坏，你不能好像改变神什么，不能加添神什么，但是呢，让他认识到说，那今天这些环境临到你的身上，认识有一位主宰，万有的主宰，认识这位神是比你更大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想以利户所讲的是要他伏在神大能的手下。那这个是一个几次的讲论呢，然后解答他的困惑。那最后一个呢，是纠正约伯错误的态度。但你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判断和刑罚抓住你，不可容愤怒触动你，使你不服责罚，也不可因赎价大就偏行。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然后呢，他在37章23节说，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也就是说，要约伯服下来，那你的态度是不对的，你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所以以利户的这个角度是让他认识神在一切之上，预备约伯的心，他能够来接受神向他所说的话，等候神向他的显现。所以我们看见约伯呢，他一直要问神，就很多时候人都会遇到苦难的时候问神说，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那为什么我是公义的，对不对，我有案件要成名，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困惑要来问神。那我们在36、38章到42章第6节，那这一段呢是神亲自的回应。所以非常特别一件事情，神并不是按着约伯的问题来直接的回答他，神是怎么样呢？他一连串问了50多个问题来回应他。所以有时候你看，我们去问神问题，神并不直接来回答我们问题，神反而一直在问约伯，问了他50多个问题。那问这些问题是要约伯真的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认识这位神是全能的神，神有他的美意，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这是约伯需要认识的。然后呢，我们在前面看见约伯的这个己，这个己是神所关切，而且是一个最大，他被暴露出来，神要做成他的工作在约伯的身上。所以神第一次的回应是38章1节到42章6节，神给约伯的开启叫他认识神，讲到神是全能而且是信实的神，神的创造有说不尽的奇妙。那约伯记呢，很可能就是圣经里面最早写的一卷书，好，最早写的一卷书，所以他写作的年代是非常的早。但是约伯记里面，我们后面稍微列了几个，好，他有记了蛮多这个讲到这个约伯记中的科学，好，当神讲到很多的时候呢，也有提到，那比方说他讲到地球，大地是悬在虚空的，也就是说地球是悬在空中的。那我们知道说，一直到很后来哈，无论在哪一个很多的地方讲到地呢，都是平的，好，所以呢，它有一个边界的哈。但是在约伯记里面讲到大地是悬在虚空的，悬在虚空的，讲到地是悬在空中的哈。那他讲到说空气是有重量可以称的，然后呢，他讲到说地的水本应该向四面冲出，这个在38章8节哈，如胎胞冲出来哈，那是谁能将它关闭呢？那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水，你看它可以自由的这个流动，对不对？那但是呢，地吸引力把它限制住哈。然后他讲到说，在38章14节讲到地面改变如泥上硬硬啊，那这个直接翻出来呢，就是地自转如泥上硬硬。他这个讲的是亚述人和加勒底人的硬，它是一根圆的滚筒哈，那这个滚筒上面呢，他把它刻上东西，然后呢用这样子来硬哈，那这个旋转啊，讲到地轴的地球。凭着地轴自转，所以大概有些人还可以列出一些更多的哈，那我们就大概知道一下哈。那神跟着约伯的回应呢，叫他认识神，讲到神的创造是非常的奇妙的。38章1节就叫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他的三个朋友啊讲的话哈，谁用无知的言语啊，照着魂的想法、知识、主义、教条各样的都没有摸着神的心意，使他的旨意暧昧不明。那神告诉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神立大地，神在创造的时候，你约伯在哪里呀？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跟神去辩论，我们忘了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在他哪有难成的事情。那神的伟大、全能、智慧、仁爱、荣耀，这是从38章39节到39章第30节。那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是谁为他预备食物呢？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母鹿下毒之期你能查定吗？他讲到很多在自然界里面的很多的定律，很多发生的事情，约伯你不知道啊。那为什么有这些呢？非常的奇妙，神创造的奥秘哈，那个奇妙，因为他是神。所以今天有很多的科学家，他们越研究最后都信主了，因为越发现神创造的奇妙，那一个奥秘哈，是过于人所能明白、所能测度的。那这个就是神在这里要让他知道哈，让他能够知道。所以以前我遇到有一位信主了，他讲到说他研究 那个主啊，他说他们研究什么呢？他们研究这个眼睛的光接收了以后，然后一直变到脑波，好，那就那一条这个有七个阶段的变化哈。他说他们只研究其中的一个阶段，你看就是一个研究小组研究其中的一个阶段，那这么奇妙，那越研究就发现说神的创造实在是太奇妙了。啊，在这边我们看见约伯在神的面前哈，他降卑，他说我是卑微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神要他看见神的伟大，他是创造的那位神，所以约伯呢，他愿意降卑他的自己。四十章六节到四十二章第六节，这是神第二次的回应，神给约伯的光照叫他认识自己。那前面呢，让他认识神啊，这边呢让他认识自己。所以其实在三十章里面呢，二十九到三十一章呢，已经把他的己生命暴露出来了。这个己生命已经暴露出来了，可是约伯自己他还不知道啊，还不知道。四十章第九节，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约伯的懊悔啊，四十二章第三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所以他承认啊，有太多事是他不明白的。那四十二节，四十二章第五节呢？那这是约伯记的一个要节哈，是一个最关键的。还有第五节和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两节圣经节哈。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那约伯承认过去他对于神的认识只是什么呢？只是风闻。风闻是听人家讲的，是间接的，是听来的。所以他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跟神的那个经历哈，也是不够的。所以经过了这些苦难之后，神让他能够看见，借着这些外面的剥夺，他最后他真的遇见了神。感谢主哈，是神亲自向他来显现，来说话哈。所以你看见神启示他自己的宝贵，然后也光照约伯，让约伯能够看见自己的光景，到最后他愿意放下他的己。啊，这个己呢，过去来讲他觉得说，无论自己的义，无论是过去可以炫耀的事情，无论是你的可怜，或者你觉得说我是何等的完全正直，这在己的里面的约伯的表现，神都要把它拿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知道说，借着约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我们也来认识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其实他有美意不必测，他要做成他宝贵的工作。那我们也会遇到各样的环境，苦难都会有，但是怎么样从这些苦难的当中，我们不是白白的受苦，我们是要得着那个属天的祝福，那不是属地的，乃是属天的。那约伯所有魂的活动，那像他三个朋友哈，以利法、比勒达、索法所代表的，那最后呢都安静下来，他能够听到灵的解释，他最后能够与主面对面，他降低到炉灰和尘土的地步，他现在他能够伏在神的面前，他能够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我们从前面你看见他的那个己生命的表现哈，他要跟神辩论，然后呢他要把案件陈明在神的面前，他过去是怎么样，他那个自怜的情形，然后他对于他己生命 的义的把握，这些都是出于己的，现在他都愿意放下来，匍匐在神的面前，降服于灵。过去人呢是魂来主宰，现在他让灵能够来主宰，所以我们这个天然的己需要服下来，然后神才能够真正的掌权在我们的里面。那约伯现在是活在灵里，他的魂也得到了解救，因为他已在神面前蒙了悦纳。好，感谢主哈！到这里你看见神他的工作非常的奇妙，然后我们下面要看见他的结局，42章第7节到第17节，约伯的代求，那特别显露出来他成熟蒙悦纳的生命。他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麦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哇，这三个朋友，他想说我们其实是非常有爱心啊，花了时间7天7夜的和他坐在一起，然后讲了这么长的话哈，为了要劝他。但是神告诉他说，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所说的事。现在你们要取7只公牛7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所说的事。神在这里他称许约伯，他责备这三个朋友，然后要他们献上燔祭。那特别有一件事情，要约伯为他的朋友来祈祷。你看见前面辩论的时候，这三个朋友是指责约伯的，对不对？那约伯呢，他在那里是辩白的，好像站在一个位置是被人家批评、被人家攻击的。那刚刚我们的弟兄也讲到哈，因着我们信主，有人会攻击我们，对不对？因着你要服侍主，有人会攻击我们。那但是呢，到最后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对不对？今天是有人他们不明白，他们还不认识，所以他们会来攻击，会来批评。那但是呢，神在这里要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约伯的生命如果不够成熟的话，可能就被这些人伤到了，可能他里面是非常不服气，对不对？你一直说我是犯罪的，我的罪孽是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呢，约伯生命成熟了，长大了，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哇，这个是一个生命成熟的表现，我们能够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祷告，这是一个生命成熟的表现，这是不容易的。好，那因着他的生命的长大，神的工作在他身上的完成，哈，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的还要加倍。哇，比从前的还要加倍。约伯的结局是什么？日子满足而死。死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世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日子满足而死。所以今天在世界上的确我们有苦难，我们讲到苦难的来源，整个人的犯罪堕落，整个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下，那这是我们看见所有世界上人都没有办法避免的，人都讲到生老病死，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得了的。但是在苦难中，神的儿女可以经历到神宝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神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的己愿意放下来，叫我们能够真的从里面来遇见主，遇见主。那我这个礼拜六晚上做，就是我姊妹她妹妹的那个 一个纪念的这个影片，我就在听他的以前的见证啊。呀，真的是感谢主哈！你今天想到说，虽然好像遇到这样的疾病、这样的痛苦，好像人家觉得说，哎，才五十几岁，就怎么样哈？有很多是不幸的遭遇，但是你看见那个见证的时候，今天如果说他在原来的那个环境里面离开了神，活在自己的里面，你就算再多活几十年，说实在的还是非常的短暂，但是因着这个遭遇有一个机会，他能够遇见了神，听见神跟他讲话，他说跟神连上了哈，他也说不出为什么，但是神跟他的关系跟以前就不一样了。那我们今天回头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向神敬拜，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那所以在一位中英姊妹的身上，最后他能够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改变，从以前在属地的，在世界中的啊，所有生活可能就是为着自己的，也不聚会，也不祷告，也不追求的啊。但是后来能够神给他一个机会，能够回转。神所做的超过我们所能求、所能想象的。那这是在约伯记里面，求主让我们看见哈，他要使我们能够成熟，能够长大，叫我们得以完全，能够与他的荣耀是有份的。神给我们的道路走过来，你就会说真的是仁慈怜悯的，不再是抱怨的，是蛮有感谢的。那我们就夫妇敬拜向我们的神。那我最后我们读一下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一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的作业哈，是第一个还是接续的哈？上次讲到说，从前面三章，你看见约伯的这些反应，来认识他属灵的光景。那在这边呢，讲到说分享约伯属灵生命的转变。那前面你说啊，他的表现其实已经非常的不容易哈，但是他是怎么转变的？你有在苦难中遇见神的经历吗？我相信我们都有，在苦难中我们遇见了神。啊，请你把它分享出来一点。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只有向你敬拜，向你赞美，俯伏在你的面前。唯有你是神，唯有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大有慈悲。主，愿我们的一生都伏在你的面前。我们因着信，我们赞美你的道路。感谢我们的主，你在借着约伯记继续向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